就开始了。可以吗？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可以做吗？做什么？比如说春节的庙会，或者是清明节扫墓，可不可以参与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去夜总会跳跳舞，就是去酒吧喝酒，可以吗？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可以跳舞吗？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基督徒会对这些有不同的意见。足疗、太极拳、风水、打牌，这些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做？不管我们一直在伦敦，或者像崔维准备要回国，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会接触不同的基督徒，对这些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足为奇的是，许多非信徒以为基督教只是许许多多的那个规章，基督教都是一些规则，你不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做那个，你千万不要做那个，有什么什么规定。我希望我们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对这一点已经从今天下午的聚会来明白，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们身边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的亲戚，他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基督教像那些其他的信仰都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诫命？那么虽然这一次的系列讲到主要是针对我们主内的兄弟姐妹，我希望非信徒朋友们在我们中间也可以从中得益处，可以明白基督徒的确是有自由，真的是有自由。当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随便做什么，但是相对来讲，圣经的新约没有提很多诫命，你不要做那个，你一定要做那个，是恩典，七一恩典。结果呢，有时候不同的基督徒确实会对不同的这些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良心会给我们不同的带领。朋友们，这新的系列讲到，我希望它会帮助我们做决定，不管是这些还是其他的，帮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决定，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考虑这个决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个决定的它所带来的影响有什么呢？咱们看一下 Amy 刚才给我们读的经文八章第八节，好不好？你看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亲近神，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然而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成了软弱的人的绊脚石。显而易见的是，关于可不可以吃这个决定，我们要发现其实不是吃不吃是最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那么去年的秋天，我们已经查考《哥林多前书》一到七章，如果你们不在的话，我很鼓励你们可以去下载网上的这个讲道，我们可以 catch up 一下，可以多了解一下八到十章的相关背景。当时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大家，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哥林多当时的那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非常属灵的， 他们以为特别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他们没有那么健康，他们教会的状况并没有那么好，甚至他们变得很熟识，跟世人都差不多。结果呢，他们团契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纷争，一些分荡。那毫不怀疑的是，住在哥伦多那个城市作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习五到七章，我们看到了它是个很肮脏的社会，所以作为基督徒在性方面有道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哥伦多那个城市不只是一个肮脏的社会，它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到处都有一些庙会，人人都在拜偶像。那么八到十章，他所注重的，他所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吃曾经被祭过偶像的食物呢？可以吃吗？当时生活上几乎每社会每个领域都跟庙会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生日晚会可能会用庙会的包间房。其实我在想，国内的弟兄姐妹应该很了解包间房是吧？包间，你去餐厅有一个包间房，你可以有一个。其实当时的包间房都在庙会的院子里，然后你开会可能同样也会在庙会来做。你所吃的就是在庙会已经被祭过的一些食物。那么连超市里的肉，其实当然当时没有超市，但是市场上的肉很有可能是之前在庙会被祭过的。那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呢？如果这个肉曾经被祭过一个对给什么假神偶像，可不可以吃？好像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基督徒觉得没问题，有一些基督徒绝对不行。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看到底可不可以吃。但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咱们看八章第一节，八章第一节关于祭过偶像的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保罗提到这个主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他们的自高自大。回家之后你可以看四章六节、四章十八节、五章十二节都提到自高自大，保罗多次的责备他们的自高自大。福音之家呢 St. Helens 不管是两点半聚会、十点半、四点、六点堂的，我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St. Helens 有一些人准备回国，但你们想起 St. Helens，回顾你在 St. Helens 所待的期间，或者是可能一个一次进来跟我们聚会的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一个客人，一个飞行徒，他们对 St. Helens 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呢？他们会说什么？ St. Helens 是什么样的一个叫 St. Helens 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希望他们会谈到我们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特别珍惜福音真理的一个教会，我们是很热心把福音传给世人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很努力很渴慕神话语的一个教会。我希望没有人会说 St. Helens 他们是很自高自大，他们是自高自大的。其实这三周查考八到十章，我们要发现这三章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要看到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 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益处，要关心别人的益处、别人的灵命。特别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追求不是自己，而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追求别人的益处。其实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如果翻到这三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第十章三十一节，保罗稍微总结一下，用两句话来总结这三章经文。你看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不管是足疗还是太极拳，不管是喝酒还是跳舞，三周之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决定。也许屏幕上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图画你们觉得很复杂，不要紧，三周之后我希望我们很清晰的可以明白这幅画所讲的一切。我们要多次的看到最关键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那么终于我们可以开始自习查考八章的内容。我们看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话，保罗如何下结论。你看，所以第十三节，八章第十三节，所以如果使我的弟兄姐妹跌倒，我就永远不再吃肉，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咱们不要注重自己的益处、自己的权利，还要关心别人的灵命。第八章的功课很简单，咱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咱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首先呢，我们看一到八节好不好？我们要看到知识与爱心，知识与爱心。咱们不要误解，保罗他并没有纠正了他们的理解，好像大部分的哥林多基督徒很清楚，只有一位神，庙宇的偶像他们只是木头做的一些假神，不是真的吗？所以呢，吃这个肉当然可以啊，因为说的是被祭过神的，但实际上这个神不是神，所以这等于奥克斯在这个椅子什么什么做什么，然后那用这个椅子没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椅子不是神的，所以我们用第二周做这个没问题，是不是？因为只有一位神，确实只有一位神，确实只有一位神。所以呢，北京的雍和宫、上海的静安寺、香港的那个什么最大的佛的那个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那些只是木头或者是石头啊，或者是不是真的，是吧？因为确实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跟那些庙会有什么接触。那会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担心接触那些呢，因为确实只有一位神。你看第四节，第四节后半节，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没有别的神。为什么这一点可以保障呢？你看第六节，然而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从他而来，我们也为了他而活。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只有一位神，确实只有一位神，因为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不可能有别的神，因为万物一切都是被他而造的。希望大家对这一点很清楚，没有多神论，没有一种竞争，有这个神有那个神，没有，确实只有一位神。所以那些哥林多基督徒很清楚，吃这个肉可以啊，我们自己呢？朋友们，我们应该明白，知识只是一方面，知识只是一方面。我喜欢这个，对一个老外来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声调是吧，你们可能没注意到，但是知识只是一方面，觉得很有意思。在书信的开头，保罗常常做什么呢？我们之前学过什么腓立比书，可能那你们的一对一查考别的书信，保罗在书信的开头常常做什么？他感谢神，是不是感谢上帝在这些信徒的身上所动的神功？然后他常常说这句话，我感谢神，他们你们的爱心，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盼望，是吧，信盼望爱。哥林多前书呢，咱们回到一章第五节好不好，一章第五节，其实我从第四节开始，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他也感谢神，然后他怎么描述呢？他的感谢，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他们的知识很丰富。问题是很有意思，他没有提到爱心。然后如果借着读，我们发现问题是，虽然他们确实很有丰富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很丰盛，但是他们变得很傲慢，他们变得自高自大。问题是他们没有明白，知识只是一方面，知识只是一方面，爱心呢也同样重要。神所关心的不限于我们对他所理解的一切，不限于我们的信心，不限于我们脑子所积累的一切福音的真理，他也很关心我们心中的爱。秋天呢，当我们如果你2014年的秋天还在伦敦，我们会一起查考12到14章，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当时我们会看到哥林多教会很缺乏爱心，他们很有知识，他们很有恩赐，问题是什么呢？那秋天要回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哥林多教会很有知识，但是他们变得很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他们没有爱心。知识只是一方面，实际上按照第二节，你看那些知识最渊博的人，是那些认识到他们缺乏知识的人，那些最有知识的人认识到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知识。这个逻辑你可以明白吗？单单有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其实真正的知识是 relational， 它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系。对神真正的知识会产生爱心，真正的知识会产生爱心。毕竟神所启示的真理，神所启示的知识，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爱神，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爱人如己。那么尽管哥林多信徒很清楚只有一位神，以至于他们知道可以吃，但他们好像没有明白爱心能够造就人，他们没有明白爱心是要造就人的。明明的是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探讨他们如此的自私确实很严重，但首先我们稍微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知识与爱心，知识和爱心，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呢？如果要选择，知识还是爱心，到底哪一个更重？你个人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那么当然保罗并没有反对知识的，他不是一个反对知识的，并且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真正的知识和爱心是不可分割的。但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几天受到挑战，当你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受挑战。毫不怀疑的是，在 St. Helens 我们确实很难得有各种各样的机会积累更多的知识。为什么我们特别高兴福音之家有很多人只是短期在这里？高兴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告别，我们很难过告别，但是我们很高兴你们将来要回国，那就可以把你在这里所积累的、所明白的、所学习的知识可以分享给同胞们，可以参与到国内的福音事工，真的是很难得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有时候我个人参加一些跨教会的会议，要么是小开会，要么是大会，说实话有时候不小心我心中变得有点自高自大。我再看啊，这个人他了解怎么那么不清楚，他对福音怎么这样理解的，他怎么这样读神的话，他不知道那个上下文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知识使我们变得过分自高自大，不要让知识让我们变得挑剔，让我们对人评头论足，不要变得有批评的精神。准备回国的朋友们，不管不只是崔伟这几天，我们其他人可能过几个月要回去，当我们回去尽快融入当地教会，我们要小心不要对讲员太挑剔啊！不像 Sir Helens 的诗经讲道，他这个人他不懂，他不像我们在 IGD 所学习。我这个人只新竹两三年，我好像我所了解的比他还要多，怎么或者是参加他们的小组，并不是像我们的归纳查经。我们是不是要小心对人评头论足，有批评的精神，变得过分挑剔？咱们千万不要注重自己，我们要关心别人，是不是？我们要关心别人。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有不少原因，但这里保罗提出让人跌倒这个原因，让人跌倒的可能性。所以咱们接着往下一起看9到13节，良心与跌倒，良心与跌倒。从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些人，你看第七节，某一些人直到现在习惯了拜偶像的事，因此他们吃的时候就把这些事物看作是真的献过给偶像的，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被污秽了。好像教会其中的一些，也许是刚信主的，也许是信主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因为过去可能他们的生活的确是陷入了这个庙会的献祭偶像的这个习惯，他们仍然对福音的只有一位神的这个真理没有完全清楚，所以他们不舒服，觉得不应该的这样吃这些肉呢。那么虽然保罗没有否认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吃肉，但是他说什么？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了绊脚石， 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了绊脚石。那我相信目前基本上我们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同样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回青岛，这去香港，去上海，去北，去新加坡，基本上不会接触，不会面对这样的同样的挑战，是不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些其他的例子？因为这只是一个原则，也会应用在不同的相当于这个情况。我发现比如说许多大陆的基督徒，包括很多华侨的基督徒，都是绝对戒酒者，是吧？就不喝酒，都是绝对觉得不应该，基督徒不让喝酒，很严格。这不只是华人，很多韩国人，韩国教会，很多美国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不喝酒。我记得有一次十多年前，我跟贝克参加国内的一个退休会，然后呢我们吃的都是湖南菜，非常辣，都是辣椒。然后我们吃那些很辣的时候，我们觉得喝点啤酒就可以吃得下，没有啤酒很难喝，很难吃。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不喝酒，但是我们要吃，所以我们在商量是不是要不要喝酒。我们只是喝点啤酒没关系吧，而且如果他们觉得不应该喝，他们是不是对福音不清楚？我们应该让他们学习福音，我们有自由。我希望我没有这样说，但是心中有一点这样认为的。不行，我们要注意第九节。你看第九节他所警告的，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咱们不要关心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可以吃饭，可以吃的，不要关心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益处，别人的灵命。无论是喝酒、太极拳还是其他的事，我们一定要注意，别让人跌倒，别让人跌倒。与此同时呢，咱们不要误解，我们确实要分别出来对方是不是信心软弱的人，对方是不是信心软弱的人。也就是说一些事情并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妥协福音的纪要真理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如果有人说你不要喝酒，你只要喝水，只要吃素，只要你只喝水只吃素，你这个人就可以得到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丰盛。你不要继续吃肉，你不要喝，你只喝水，你只吃素，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得到真正的丰盛。他们，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分别出来，这两个例子是不一样的。这不是接纳信心软弱的人，那更多是什么呢？那更多是哥罗西书教会，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去年我们查考哥罗西书，那更多是哥罗西书教会所面对的强人来论断人，说你这个人你没有真正的丰盛，你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不一样，这里保罗指的是软弱的信徒。那比如说回到那个喝酒的例子，我跟那些湖南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也许他们之前庆祝之前，他们喝酒的时候不像英国，其实也许你们对英国很有印象，觉得英国人都是喝醉什么什么，我也觉得这样，很多非信徒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文化是确实不一样，我们可以喝一杯然后就走了，没有这个习惯一定要喝醉。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地方，特别是东北，特别是之前冬天没事干，那喝酒 这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很重要，做生意一定要合作，为了让彼此信任。所以如果这种人信主之前确实是这样，然后被过瘾了，现在已经没有，因为感谢神让他得到了自由，他现在已经可以不喝，然后没问题，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喝，然后他觉得喝不应该的，这是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感到喝酒是悖逆神的，这会违逆他自己的良心。所以保罗要提醒哥林多基督不要忽视良心，忽视良心很危险。咱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因为我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喝，他的良心若是软弱，他不就放胆去吃呢祭过偶像的食物吗？弟兄姐妹，我们的良心很重要，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指南针，不要忽视，不要忽略。当然良心也是被堕落的，当然我们的良心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我们的良心确实会误会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良心的提醒。如果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愿意做，但是你的良心觉得不应该做，不要忽略，不要忽视你的良心，不要忽略良心的提醒。其实在罗马书，查过罗马书的朋友们，你记得没有，保罗是这样说，如果有人存着疑惑的心去吃，他就被定罪了。如果有存着疑惑的心去吃，他这个人就被定罪了。咱们要注意别使人跌倒，别使人跌倒。那么清明节，清明节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复杂，是不是？要不要陪家里人扫墓？那么当然不同的基督徒对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两周之后我们要更详细的探讨这个话题，清明节要怎么办，可不可以陪亲人去扫墓？你觉得呢？我个人认为没问题，毕竟这只是个坟墓，这个人死了，然后他将来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要小心，要小心，因为毕竟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小组中有人，他们之前确实在清明节的时候很虔诚的在坟墓来拜偶像，来拜他们的总辈祖辈等等，那他们的良心可能不一样。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自由绊倒信心软弱的人。因此呢，在 WeChat 我们要小心，不要把扫墓的照片都贴在啊，你看我们今天跟家人一起都逃避到外地，很美，你看那个，然后我们在扫墓，要小心，是吧？万一你这样做会让人跌倒。换一个例子，回国之后你参加退休会，然后呢你们一起爬山。我发现很多退休会都有这样的 afternoon activity， 去爬山。然后呢爬山的时候有机会你经过一个庙会，然后其实你一直想参观那个庙会，说实话你没有跟别人说，但是你基本上报名这个退休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想去那个庙会，然后没有车，所以正好很方便，一举两得。但是呢你发现一些旁边的身边的兄弟姐妹觉得不舒服，他们不敢进去一个庙会，一个庙宇，一个佛教的一个庙宇，觉得不应该的，怎么办呢？你特别想去，因为那个庙宇洞窟中有壁画，很有名，你想看，你想拍照， 把他们放在 WeChat。 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自由来绊倒信心软弱的人。那么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些别的例子。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就是针对我们两心与跌倒的一些例子。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更多不是具体有什么例子，而是更多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吧？我们的态度，我们往往只考虑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也要去，我也要参观，那算了，他们没有明白福音的自由，我们可以去，没问题，我去。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那么为了让我们明白世人跌倒的严重性，保罗用第十一节再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你看第十一节，因此基督已经为他死了的那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而灭亡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世人跌倒不只是导致他们的灭亡，其实他也得罪基督。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其实这也得罪基督。让人跌倒也得罪基督，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这信心软弱的人，他仰望基督的宝血，也许他没有完全对福音的自由很清楚，但是耶稣为他而承担了他自己该承受的刑罚。耶稣他没有注重自己的权利，他没有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他倒空自己，自甘卑微，都是因为他关心这个人的良心，这个人的灵命，这个人的益处，这个虚弱的人，他很关心他。他耶稣他不想让人灭亡，所以他愿意舍己，不注重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别人得到益处。弟兄姐妹，也许你所认识的一个软弱的人缺乏知识，但是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了绊脚石。也许这个人不了解福音所带来的自由，但是不要滥用你的自由来让他跌倒。耶稣已经为这个人流出宝血，让这个信徒跌倒得罪基督。耶稣特别爱这个人，他愿意为他舍己，那我们自己呢？所以第十三节，所以如果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那我就永远不再吃肉，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感谢神，很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没必要不吃肉。其实对于华人来讲这是好消息，是不是？因为不吃肉感觉不能生存，是不是？但是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不吃肉？也许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熟悉马可福音的人会很快就想起马可福音的七章，耶稣确实这样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因为不能进人他的心，只能进他的肠胃，最后会派出来。也就是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我们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可以吃，尽管我们确实有罪可以吃，但是要是吃会绊倒信心软弱的人，朋友们不要吃了。那么在今后的日子，我们要注意别使人跌倒。在三章的结尾，保罗这样下结论：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下周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个人的榜样，但是基督的榜样我们已经考虑过，是吧？那么这几个月，不管是崔维适应国内的情况，或者要搬到香港，不管是他还是我们自己留在伦敦去别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默想基督他的榜样，使我们越来越甘心乐意，不注重自己的权利，不注重自己的益处，而更关心别人的灵命，上帝的荣耀。咱们低头做个祷告。